好，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9到16节的经文。首先，当他进入正文的时候，他开始提到一件事，就是患难。第9节说，约翰其实在患难当中，对吧？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你们指的是谁？七间教会。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并且约翰在这个患难当中，他所经历的这个患难，其实呢是为着神的道，为着给耶稣基督做见证，被流放到拔摩海岛上，对吧？什么叫做一同有份呢？事实上呢，我每个人在地上都会经历患难，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环境不同。但是呢，其实无论你经历什么样的患难，在本质上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与基督经历的患难一同有份。当你为着神的道，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所以一同有份不仅仅指的是同甘共苦，更指的是生命的连结。就是其实主身体的样式就是在患难忍耐国度当中一同有份。所以今天教会经历的患难，其实是在经历主所经历的患难。然后第10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主日在这里被特别的提出来，对吧？那新约在主日这天敬拜。什么叫主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被定为主日，对吧？在主复活的这一天呢，约翰被圣灵感动。感动之后他干什么呢？我记得那种二重的这个感官的描述，对吧？首先他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说，对吧？首先他听见的话是把你所看见的写在书上打与7个教会，这是他听见的，对吧？但是接下来12节说，我转过身来看谁要与我说话，对吧？他看见的是灯台和灯台中间的人子。换句话说，他听见的和他看见的应该是同样的事物，对不对？好，这个就可以解释了。他听见的是什么呢？是写给7间教会的信。他看见的，转过身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什么？7个金灯台。其实这7个金灯台就是7间教会，当然经文本身也这样解释的哈。然后呢，他还看见另外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这表明什么？这表明，耶稣基督当时复活之后是在主日向门徒显现的，对吧？请注意这个记忆重大哈，当年。主耶稣在复活之后曾经在主日向门徒显现，但是此时此刻在同样又是一个主日，这个时候主耶稣向约翰来显现。主日显现有一个神学上的意义，就是在这一天主耶稣得胜了阴间死亡的权势，这就是主日显现的意义哈，得胜了阴间和死亡的权势。所以同样在这个主日，他又一次向约翰显现，来告诉约翰他得胜了阴间和死亡的权势。为什么特别要在这一天凸显这件事儿？因为阴间和死亡的权势正在笼罩主的7个教会，对吧？艰难逼迫压力正在笼罩这7间教会，但是教会的主却与教会同在，你发现没有？当他描述基督的意象的时候，他首先描述说他是在7个金台灯台中间的，就这一位人子他不是在灯台之外的，是在灯台中间，就是他与他自己的教会同在，他是 连在一起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哈。所以对信徒来讲，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合一的， 虽然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可能也会遭受一些的患难逼迫忍耐，但是我们也属于这个国度里的一份子。我们遭受患难遭受忍耐是因为与耶稣基督联合，是因为要与他一样去对抗罪恶，所以才遭受患难的。请注意，耶稣基督遭受患难是因为他要解决罪恶死亡的问题，而我们跟随他的人要跟随他去对抗罪恶和死亡，对吧？所以就会遭受患难。但是安慰是什么？安慰是他与他的教会同在，并且他在主日向约翰显现，表明他已经胜过了罪恶和死亡的那一位与他的教会同在，不是还没胜过的，是已经胜过了罪恶和死亡的那一位，此时此刻与正在遭受罪恶和死亡侵害的教会啊同在。这就是约翰看见的异象的第一个画面啊。约翰也表明他看见这个画面是什么，是被圣灵感动的时候看见的，天上的声音，对吧，受命他把这个异象报告给七间教会啊。这就是这个异象的一开始的这样一个描述，对吧。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十四、十五、十六哈，这四节经文其实是描对那一位在灯台中间的人子的描述，对不对？我来读：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哇，这个形象，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对吧？请注意，这就是七灯台中间人子的形象。请问一个具体的问题，耶稣真的长成这个样子吗？很明显耶稣不是长成这个样子，对吧？耶稣道成肉身长的是跟你我一样的，就是人的样子，这个很明显不是人的样子，基本上是一个机器人的样子，对吧？用我们的理解方式，对吧啊。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先不看这个点哈，我要先描述灯台再描述他，我们就知道他们之间的联系。请注意，第二十节也说了，七灯台就是啊七个教会。为什么用灯台象征教会呢？很简单，因为神的光照在这个世界是透过教会照在这个世界的，教会反映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一个原因。第二，灯台也一定会让读者想起旧约帐幕和圣殿里的金灯台，对不对啊？那就好像上帝曾经住在他的民以色列人中间，在帐幕当中，在会幕当中与他同在，与他的子民同在一样，此时基督在他的教会中间与他的教会同在。并且耶稣基督所有面貌的描述总结一个词，当然每一个描述都有其中的一个特点反应哈，但总结一个词叫荣耀，荣耀。所有面貌的描述，无论是描述他的全能、他的能力、他的圣洁、他的威严、他的什么，总结一个词叫荣耀。所以约翰看见这样一个荣耀的主的时候，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我要多用这节经文稍微说一说哈，你会发现这节经文描述的跟旧约很多先知见到异象之后的描述几乎一样的反应，对不对？这个以西结也好，但以理也好，对不对？以赛亚，当然以赛亚是另外一种表现，其实大概是这样的。为什么呀？因为很简单，有罪的人、有限的人去见那一位荣耀的上帝的时候，其实是该有的反应，就是人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伟大、威严、崇高的上帝，你一生都没见过那么伟大、威严、崇高的事物，一下子让你见了，你是不是整个的反应是很激烈的 啊，所以呢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耶稣是啊君王，宇宙的君王。请注意哦，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当在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约翰是靠在耶稣的胸膛上，对不对？那个表达的是什么呀？亲密关系，爱和这个真实的那一个彼此的交往，对吧？那曾经靠在耶稣的胸膛上的约翰，为什么此时见到了耶稣却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很简单，当年他见到的是祭司耶稣，如今他见到的是君王耶稣。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有这种区分哈。我发现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基本上都把耶稣当祭司，从来不当君王，这是一个问题。当祭司耶稣意味着他是我们的密朋、良伴、好友、亲密的同伴，对不对？当君王耶稣意味着他是天地的主宰，我们也需要服服敬拜。约翰看见耶稣这样的时候，他有没有上前拍？哎，还记得吗？耶稣，当年我就靠在你胸膛上的。他没这样干，对吧？他是伏伏扑倒的，啊，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哈。甚至有一个稍微延伸点的应用都是如此。我们弟兄们在一起平时聊天玩，那就是亲密的伙伴，玩的关系，对不对？将来如果我们在一起开长老会呢，将来各位都做了牧师长老之后，在一起开长老会的时候，他就是要严肃认真坚守原则的。对，比如说在崇拜当中，该称牧师称牧师，该称长老称长老，该这个正式严肃就正式严肃，因为那个是在崇拜的正式的威严的场所当中。但私下里聊天的时候，该玩玩，该闹闹，该打打，都是很好的事儿，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在不同的情景之下，你可能需要应有不同的情景的应用，啊，这一点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对吧？嗯，好，那这是这个对耶稣的描述，请注意，简而言之，对耶稣的描述不是字面上的，而是象征性的，就用一句话来总结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以后我们进入天堂，我们不会看见耶稣嘴里喷出了一个箭出来，不会说这个眼睛发个火，火眼金睛来烧你。基本上呢，启示录是一幅图画书，你不能单纯的按字面去理解。图画的意思是你要透过这个图画来想到它背后象征的意义是什么。约翰描述说，耶稣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束着金腰带带子。这个你能想到什么形象呢？就是旧约在犹太圣殿当中的大祭司的装束。这其实是大祭司的装束。然后说他的眼睛好，他的这个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是什么意思？圣洁，是的，就用这些来表达圣洁，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完全纯全，表达他圣洁纯全，对吧？然后他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并且声音洪亮，如同重水的声音。先说眼目火焰，如同火焰，等等，这些都表达他的威严能力大能，对不对？啊，然后说呢，他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说他的面目好像烈日的放光。无论怎么说，简而言之，说的是他的荣耀、能力、权柄、圣洁这些的属性。所以呢，换句话说，其实经文所描绘的相貌是让我们认识耶稣的属性，而不是认识耶稣长了什么样。 你看穿着祭司的长袍，表示我们可以借着他进入到与神同在的光景当中，描述他须发皆白如同白雪。你记得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描述的那个须发皆白的是谁啊？耶和华，对不对？万军之耶和华啊，表明他是谁啊？他是上帝，对不对？因为他用了但以理的事物，当年描述上帝的那个圣洁和纯洁的形象，用来描述耶稣基督。显然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约翰说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当然强调的就是他是道的那个发出者嘛。耶稣基督的话有全能嘛，耶稣基督的话像利剑一样能够有力量嘛，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也表达耶稣基督的话足以摧毁他的仇敌，利剑嘛。所以耶稣基督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启示录也讲这个，对不对？他的话语真理，最终耶稣基督是不是按真理来审判整个世界呀？所以就是用利剑来攻击他们呀，啊，用真理来判断，啊，烈日放光荣耀，对不对？啊，约翰又说他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第十八节。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什么意思？
掌权，
对不对？掌管死亡，掌管审判的主宰，掌管着整个的救恩。所以当教会正在面对死亡和阴间的威胁、逼迫和艰难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不可能遭受死亡？有可能，对不对？死亡的侵害。但约翰强调说耶稣已经掌权，他是复活的那一位。怎么说呢？十八节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是的，耶稣基督曾经为了打败死亡和阴间死过，对吧？但是他胜过了死亡和阴间，他就活了，并且这个活他是不是活一段时间，是活到永永远远，那位永活的主。所以呢，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无需害怕。这个就是提醒他们，不管凯撒多么的嚣张，唯独耶稣基督全权的掌管人的生命。所以你看，对耶稣基督的那个描写哈，本身是对教会的安慰。我再提醒一点哈，其实下面你发现没有，第二章、三章写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书信，首先第一句话描述耶稣基督的时候，几乎全部来自第一章的9到20节的耶稣基督的形象，对不对？全部来源于这个形象。比如说2章1节说，那右手拿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哎，这里是不是来自于这里啊？对，第8节说，你要写信给圣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来自于第一章的哪里？17节和18节，对不对？啊，来自第一章的17节和18节。啊，一章4节也提到，然后说2章12节，那有两刃利剑的，来自第一章的哪里？
16节，
对吧？2章18节说，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来自于第一章的
14、15节，
对吧？三章的第一节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来自哪里？1章的，当然1章4节有这个，其实对16节，对吧？右手拿着七星，对吧？啊，然后呢，3章7节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这里来自第一章哪里？18节，对不对？啊，死亡阴间的钥匙。所以你就好理解什么叫大卫的钥匙了，它是对照的嘛。 你如果自己这里不好理解，你就回到前面去理解，对吧？他换了个说法，换了个马甲，你就不要不认识他了，对吧？三章十四节，那为阿门的，为诚实，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来自于第一章哪里？这个就零散一点了，对吧？一章五节，对吧？诚实做见证的，还来自于元首，那个是在哪里来？
一章四节，
对吧？不是五节，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对吧？好，所以呢，这个就很明显，很明显了，对吧？换句话说，第一章其实为后面的二到三章提供了原材料。这也是一个角度哈，他是用基督的这一个特性去安慰这间教会的这个问题，去解决这间教会的这个问题。因为基督的这个特性恰好就对应了这间教会的这个问题。讲到二到三章的时候，我可能会提到这一点哈，所以这也是讲到的一种方式，对吧？你不是每一次都讲基督的所有的工作，你可能在这一场讲道当中只讲的是基督的某一个方面的，正好解决的是这个问题。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掌权作王，正在掌管着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好，这就是第一章的九到十六节。我们来看十七到二十节。当约翰害怕伏扑倒在地的时候，然后呢，上帝就用右手按着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末后的，存活的，死过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先介绍自己，对不对？你发现没有？耶稣基督先介绍自己，然后介绍了自己之后，十九节把使命托付给约翰。这个使命是什么呀？所以，这个有什么因为所以呀？就因为我是这样一位，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事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都写出来，这就是托付给约翰的一个使命，或者托付给约翰的一个工作，对不对？让约翰透过写这些来安慰众教会，透过描述耶稣基督是掌权的主宰，来将众教会的这一个艰难带到主的面前去。然后请注意哈，二十节其实是一个解经，你发现没有？就他自己来解释是什么事儿，恐怕我们误解人家，对不对？他自己来解释了，问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这个既然是他自己的解经了，我们就照着他的这个解经的结论来相信，就不用再想其他的解经的意思了。这就是启示录的第一章的后半段。好，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回馈？启示录的第一章的后半段，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先概论式的来看看七个教会的七封信哈，因为我需要先概论的来看一看这七封书信。首先 是按照当时可能的邮件的线路的先后顺序记载下来的，所以它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先后顺序，就是因为答于七封书信嘛，它就按邮件的邮路来写的。总体来说，这七封书信其实基本上是按照相同的模式，只不过有些地方呢，在顺序上，那个各个元素的顺序上有些变动哈，但是基本上它们包含了相同的模式哈，相同的元素。好，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相同的元素哈。好，第一，所有的信，第一个元素一样的，所有的信一开始都是描述耶稣基督，然后致信给每家教会的使者，对不对？收信人，就写信人其实是耶稣基督，或者说就是这发起这个信的人是耶稣基督，收信人是每间教会的使者，对不对？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别加摩教会的使者、士美拿教会的使者，对吧？一些解经家认为说，这些使者其实就是每间教会的牧者。我比较接纳这一点哈，其实就是每间教会的牧者。当然，有些人呢认为说是每间教会的天使，这个是有点，我觉得是有点荒诞啊。对，这是第一个共同的特征哈。第二个特征，就是几乎所有的信都是从耶稣的面貌，就是第一章的那个那里描述耶稣基督的，引申出耶稣基督的特性，就用面貌来表达他背后的特性，然后强调的这个特性跟这封信的内容有关联，这个内容就是责备安慰的话。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好吧，咱举什么例子呢？比如说士美拿教会了，他描述耶稣的特性是什么呢？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过的，对吧？就是这个特性是什么？就是掌管主宰，因为首先幕后是掌权嘛，死过又活过就是胜过了死亡，这个特性，对吧？那这个特性针对士美拿教会的哪一点呢？士美拿教会现在正在经历什么呀？患难，下在监里，被试炼，受患难十日，甚至要死，对不对？至死忠心，那这个特性就是逼迫、艰难、死亡、殉道的威胁，对不对？那耶稣基督的那个特性怎么来针对这间教会的问题？就是你死了也别怕，因为你经患难也别怕，因为耶稣是死过又活的。你看，正好针对他的特性，对吧？耶稣是死过又活的，所以你要至死忠心。最后，甚至连祝福应许的话语都跟这个有关系，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你现在遭患难十日，你现在魔鬼要攻击你们，要毁谤你们，要下在监里，要受试炼，要至死忠心，至死忠心的结果就是得生命的冠冕，就是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因为是那一位死过又活过的主对他们说的话。哎，你突然发现了，对吧？耶稣的特性的描述恰好就针对了这间教会的需要，这间教会的处境，这间教会的状况啊。当然士美拿呢主要是安慰，有一些责备的也一样的，对吧？有些责备的话呢，也是耶稣基督的那个特性来责备他。比如说老底家教会，耶稣基督的特性是什么？阿们的，诚实真实做见证的，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你有没有发现那种决绝的姿态，对不对？阿们，诚实真理元首，那这样的一位神就需要你什么？需要你来敬拜他，对吧？需要你完全服服，需要你完全的顺服，对吧？需要你来到他的面前。但是呢，老底家的问题就是虚假。什么叫虚假呢？信仰的虚假就是既不冷也不热， 觉得自己还可以，这就是信仰的虚假嘛，信仰的虚伪嘛。老底嘉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仰的虚伪，所以圣经用那诚实的做见证的阿们的来提醒他们，不要再虚伪下去了，不要再虚假下去了，你要不冷要不热，别假装自己不冷不热的，冷也好不热也好，你至少真实一点吧，对吧？所以哦，我不再举例了哈。反正第二个特性就是每封信都是耶稣的面貌引申出来的特质，恰好就针对这封信的内容。好，第三个特质，七间教会七封信的第三个特质，共有的每封信当中都宣告耶稣基督知道一切。啊，你给我打错字了哈，耶稣基督知道一切，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他认识他自己的教会，他掌管他自己的教会，表明耶稣基督知道这些教会以及他们生活的细节，他们的状况耶稣基督都知道啊。每封书信都知道，都描写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等等等等，我知道你的忍耐信心劳苦，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对吧？你发现你有一点好耶稣基督都知道呀，都给你记下来了，都给你罗列出来了，对吧？啊，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撒旦座位之处，我的见证人在你们中间被杀的时候你还没有弃绝我的名，弃绝我的道，对吧？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对吧？啊，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等等等等，耶稣基督都知道，对吧？千万别糊弄他，你会发现我们糊弄惯了，最后连神都想糊弄，对吧？啊，糊弄同工，糊弄家人，糊弄朋友，糊弄弟兄姊妹都有可能，对吧？但是我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提醒就是我们没法糊弄主，因为主都知道，这是第三个共同特点，对吧？主都知道。第四个共同特点，每封书信都有对教会的评价，你发现没有？这个评价包括这个表彰的话语、赞扬的话语，也包括责备的话语，也包括安慰的话语。总之，每封书信都有评价。啊，这个评价是很真实的，对吧？啊，哦，这个主耶稣基督要对自己的教会有评价，评价你是忠心的还是不忠心的，评价你是爱主的还是不爱主的。所以这些的评价其实是因为他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这些评价是很真实的，对吧？第五，每封书信都有与基督对教会的评价相对应的信息，比如说评价赞扬的话就会有祝福的表达，那些责备的话就会有咒诅的威胁，对不对？啊，这个不用说了，其实每封书信大概都有这样的方式，对吧？第六，每封书信信中都有应许，信中都有应许，保证所有得胜的人要承受永远的祝福，你发现没有？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是每封书信都有劝勉，对吧？劝勉你警醒，劝勉你顺服，这是这个第七个特质哈。但是应许的那个特质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座位上与我同坐，正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座位上与他同坐一般，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对吧？啊，等等等等，那非常的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就每封书信当中都有应许，但是每封书信当中也有提醒，提醒就是第七个特质，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什么意思呀？长耳朵了没有？就这个意思。 就不要闭塞自己的耳朵，提醒你，这是圣灵向众教会说的，只要有耳朵的就要听，只要是个人就得好好听，因为是个人就有耳朵，对吧？就能听得见，就要听。这就是七封信的七个特质。你发现这里面的这七个特质是每封书信里面都有的，对吧？好，所以呢，第二章、第三章的这七封信件，其实足以提醒我们，这部分的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第一，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理所当然的君王，在对自己的教会说话，这是表达出来的，对吧？第二，耶稣基督清楚地了解他自己的教会的光景，并且耶稣基督有权柄对他的教会做出清晰准确的评价。第三，耶稣基督向他的教会提供了祝福的应许，也发出了咒诅的威胁，对不对？就是要鼓励他们尽忠，也提醒他们悔改。最后，他不断地提醒他们，拯救的应许为那些胜过试炼和试探的人永远的存留。即使你受的试炼非常的大，但是你不要害怕。所以呢，其实特别注意哈，就是这四个主题其实贯穿在整个的七封的书信当中，呈现出来耶稣基督对他教会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意是什么，其实耶稣基督的心意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特别注意一件事哈，其实呢，在七间教会当中呢，大概是有两个是忠诚的，其实两个忠诚的都只能说是一个半，因为好像菲拉铁菲也只是略有一点力量，对不对？略有一点其实耶稣对这两间教会只有称赞没有责备，对吧？是的。其他几个教会呢？以弗所著名的教会，对吧？老底家、别加、摩特、亚推拉、撒迪，对他们有称赞也有责备，特别是对老底家就没有任何称赞，全部都是责备，你发现没有？所以呢，分类的话，这个示美拿和菲拉铁菲是只有称赞没有责备，那以弗所、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是有称赞有责备，对吧？老底家这个标杆教会就是没有任何的称赞，全部都是责备。为什么？最糟糕的大概就是老底家了，自私又自满，自以为是，不认识自己。各位，不认识自己才是最大的问题啊！人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就不会悔改的。你发现他对老底家的评价也不冷也不热，并且觉得自己是已经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自己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就是盲目嘛，就说白了就是盲目。劝你向我买什么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辱不要露出来；买眼药水擦擦眼睛，使你能看见。你这压根都瞎眼了，都看不见了。你这个最难对付，对吧？瞎眼的人最难对付，为什么？因为他会用充分的理由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是富足的，是健康的，是好的，就不需要悔改的，对不对？千万别这样，千万别预设自己是耶利米，好吧？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千万别预设自己是耶利米，我为主大发热心，我为主摆上了，我为主受苦，我为主背十字架，我为主怎么怎么样。如果真是为主，感谢赞美主，非常的好，主必纪念。但是很多的时候，可能需要先反思一下自己，就是先反思一下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哈。特别是对方也说自己为主的时候，你是不是该反思反思，你俩到底总有一个为主，有一个不为主吧？我跟你说，如果你俩发生了矛盾，你说为主，他也说为主，我告诉你只有两种结果，要么都不为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要么都不为主，要么只有一方为主，就不可能是你俩都为主，对不对？那个是不可能事件了已经。那既然这么明显了，就得停下来反思一下呀， 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不为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就你要告诉自己，自己不为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为什么？省察自己啊，越省察你不越发现自己需要悔改吗？啊，所以呢千万不要陷入到老底家教会的光景当中，每次反正就是吹，对吧？遇见谁就是先把自己吹一顿，把自己的教会吹一顿，我们的教会是最好的，对吧？当然我们这是自我批评哈，我们自我批评哈，这个以前我们自己教会的，我们自己区会的牧师长老们这样反思自己的时候这样说，以前我们觉得中国教会看山东，山东教会看临沂，
临沂教会，
临沂教会
看
谁就不用说了，基本上就是照着老李家的路跑了，没跑了，知道吧？如果这样说的话，如果这样说，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就大概老李家了，真的是这样的哈，就千万别这样啊！我们其实，在整个国度当中是最小的，是真的是不是谦卑哈？真的是在知识上、爱心上、火热上、这个金钱上都不足，对不对？实在是不足哈，我们实在是，主若怜悯我们，就让我们更多的悔改一点，啊，就是唯一的是这个哈。当然这是我们自己说自己哈，这我们自己说自己区会、自己教会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话说的不过分，对吧？啊，我们需要悔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都是神学生呀，将来我们都是这间每间教会、每间这间区会的中流砥柱呀。如果再自高、夜郎自大，那有什么用？对吧？千万别这样。好，这是对七封书信的一个简单的概括。